Hello， 大家好，我是日坛公园的李志明，很开心今天在胆象空间见到大家，然后江一老师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么紧张的吗？
我没有，很开心啊，今天能跟大家在书店里面见面。
跟江一老师非常有缘分啊，我们是20年的时候，当时悉达多和德米安这两本书上线时间还不是很长，然后我们录了一期节目，也在我的播客日坛公园里边播出了，然后现在时隔了3年，然后也发生了很多的事儿。那个时候疫情刚刚开始，现在疫情已经离我们好像有一段距离了，那我们也可以在这样一个3年的跨度里边重新去审视黑塞和他的作品。那今天首先先聊一聊我们这个主题啊，叫做孤独的行走在人群中。为什么叫这样一个主题啊？
首先这句话它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我的编辑或者是组织今天活动的人发明的。孤独的行走在人群中是美国的一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一位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他说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就是高度的概括了我们现代人的生存状态。
对，因为之前咱们聊过啊，就是你翻译书不是一个那种速度特别快的译者，就是比较不着急。那这一本我有点好奇，翻译了多长时间？
啊，一年多吧。我也不是不着急，我挺着急的，但是我好像没办法那么快，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就不是特别想继续下去，就这本书。
啊、为什么？
就有点不太喜欢这个人。
啊，不太喜欢哪个人啊？
就是这个哈利哈勒。
哦。
然后就放了一段时间，可能好几个月吧，反正后来又开始继续翻译。
所以你的慢不是那种说由于字斟句酌每天翻译一点点，也不是说一遍一遍的改，而是会翻译一段时间就停一段时间然后再翻译，是这样吗？
都有吧，有的时候会停很久。然后有的时候会一天可能只有翻译一句话吧，我也不太满意，我也想不出什么更满意的办法，我就放在那边。
哎，你说翻译它，因为就是我理解，比如说写作，因为它要去创造人物，创造剧情，可能写着写着卡住了，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往前写了吗？翻译的话，不就是把德语翻译成中文吗？为什么会有这种卡住的感觉呢？
我是觉得衔接不够流畅吧，就是它和前面的后面的不够统一，然后不够流畅，我就不想继续下去，然后我会从头再捋它，一直到捋顺了为止，我会反复的看。
就这种不够流畅指的是比如说对于一些遣词造句，还是说对于它整个的内容包括人物的这种情绪的流动，你感觉好像跟他是不是有点像跳舞两个人的手松开了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更多的是对我自己的语言的不满意。对，比如说一个德语到达一定程度的人你可以读懂他，
对，
但是你要把他写成中文，而且写成你自己特别满意的样子，需要你不停的去朗读它，每一句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包括内容上的正确，有些地方可能是想不太通，想不太通，我要去问别人，然后有的时候会遇到困难，我就有点烦，我就放在那边，然后放在那边，然后可能是过个几天又会有燃烧起新的翻译的欲望，然后我就会再去翻译，就是这样子。对，
那刚刚你提到在翻译的过程之中会产生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哈利哈勒这个男主角的感受，但是因为对黑塞邓毅老师可能也很了解，这本书其实也是非常接近于他个人自传的一个作品，里边的很多的人物的背景情节包括他的一些表达都跟黑塞本人是非常接近的。对，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喜欢的感觉呢？不喜欢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他的推进是一种迂回式的推进，整个这本书的写作，如果各位朋友们读过了这本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从好几个角度去阐释这个人，
对，
也就是说黑塞他以不同的口吻和视角来揭示他自己啊，我认为首先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
嗯嗯。
那么他的这种揭示呢是非常非常彻底的。如果你想把他整个的一个人的个性，他的灵魂揭示的非常彻底的话，他需要不停的去阐释，甚至是迂回曲折的，而且带有庄严性的这样的一种阐释。那么这也正是德语的特点啊，就是迂回庄严。
嗯，
首先我们从这个编者的前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市民视角当中的这个哈勒，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然后紧接着呢又是他自己，他就走入了这本书里头，然后紧接着他又遇到了一本叫做《论荒原狼》的手册，尤其是这本《论荒原狼》的手册啊，这个手册其中有大段大段的是去剖析他自己，我觉得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有点难，然后也有点累吧，我觉得，对，然后就这边就停下了，对。
其实这个我还挺意外的，因为我自己这次是很惭愧啊，第一次去读这本书，前面看那个所谓的市民视角，包括他自己的一些自述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看不进去，就觉得说啊，怎么全都是在碎碎念，然后一些心理描写，反而是从那个论荒原狼的手册的时候开始有点看进去了，因为他很像是一个人的精神上的自我分析嘛。对，在那个地方我是感觉的，哎，我终于好像跟这本书产生了一个连接的部分。哎，咱们现场的今天的观众是看过这本书的人，能举手吗？啊，哎，那剩下都是没看过的吗？我天，那这个可能有点困难了。接下来我们讨论的部分会涉及到书里边的一些人物啊，一些分析啊，以及我作为一个读者，然后江青老师作为一个译者的一些个人见解。因为这个故事它本身发生的背景啊，无论是小说里的剧情还是黑塞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正好是在一战到二战之间。这本书是1927年写的，到现在96年的时间。然后黑塞他本人呢，在德国因为写过一些反战的文章，受到了很多的国内的批评啊，认为他是一个叛国者，然后他也因此而可以说从精神上吧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而他的作品里边的这个哈里哈勒也陷入了同样的一个处境，对，所以之前就是在这个书里面，也是在出版者的前里边有这样一句话啊，我来念一下，说人类唯有生活在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和宗教的冲突间，才真正受苦，如入地狱。假如一个古希腊罗马人不得不生活在中世纪，他必定会悲惨的窒息，正如一个野蛮人窒息在我们的文明中。很多时候，整整一代人生活在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夹缝间，对他们来讲，一切天理习俗、全部保障和贞操都荡然无存。那实际上，黑塞也好，或者是哈勒也好，他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他内心的矛盾也是来自于这个地方。
对，那个时候是一战和二战之间嘛，那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哈，那个时候是军国主义还有物质主义仇恨主义啊，可以这样说，大行其道。然后人们呢追逐物质，他们丧失了个性，也丧失了反省的能力，文化呢被就贬值了，在那个时代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通俗文化占了上风，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所说的当时大街小巷都在叫嚣的这个爵士乐啊，
对，
爵士乐首先它不是欧洲的传统，
相对于古典音乐来讲的话是非常庸俗的流行音乐，
对，当然我不这样认为 啊，但是人们接受一个，
他
对他这么认为，而且他需要一个过程啊，接受这种音乐，我相信当时人们第一次听见这种音乐在嘶叫的时候哈，肯定是受不了的，听起来就特别的纵欲，是吧？然后没有节制，因为在传统的比如说古典音乐的这个领域里头哈，节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嗯，说到这个书的标题荒原狼，荒原狼这个词儿在书里边我觉得出现了可能得有好几千次，就反复重复的这样一个主题，也是 作者以及这个主角的一个自我认知。那书里边也有这样一段话啊，就是哈里发现了他身上的人，发现了一个具备思想、感情、文化，一个由被驯服和被升华的天性掌管的光明世界。他也发现了他身上的狼，一个具备欲望、野性、凶残，由卑劣粗鄙的天性掌管的黑暗世界。对，这就是从《花园狼手册》这里边引申出来的一个哈勒或者是黑塞他关于自身的一个二元性的冲突的问题。那你在翻译的时候你自己怎么去解读这种二元性的冲突？
我觉得黑塞这个人他从小就在自己的所受到的教育和自己的天性之间挣扎啊，当然也包括这个荒原狼，我们可以从德米安还有悉达多都看到这样的影子。
对，
就是他所受到的是一种虔信的教育啊，因为他是来自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接受的是这种宗教的虔信的教育，而且他家里也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但是他是一个反叛者。但是这种反叛呢，同时又给他带来了强烈的愧疚感啊！我们可以在这本书里头看见他那种深深的悔意，就是当一个人他背叛了他的父母的时候哈，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天性战胜了自己的文化，就是自己身上的这种文化的枷锁，那另一方面呢，他又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当然在黑塞的晚年，我就多说一句哈，他后来又再一次反思了他家里头的这种宗教信仰，他也给了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这个人性和狼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受到教育啊，包括在伦夏也是啊，他反思了那种黑暗的教育，是自己成为了一个开明人士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具有狼的野性的这样的一个人吧，但是这两个也是互相转换互相作用着的，就是他也不能太分开，所以你只能说他的感觉是他时而为狼时而为人，但是最后这本书呢否定了他的这个感觉，就是说人呢其实不可能哈用两种性情来概括或者说定义啊，就包括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的组成，都是这样。
对，因为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到荒原狼手册的时候，老实说会有一些本能的代入感，说哎，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有着荒原狼特质的人，比如说我的生命中有一些光明的道德的遵循秩序的市民精神的，也有一些荒蛮的野性的自然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而这个东西很显而易见，就很容易去发现它。但是在这个荒原狼手册的后面，作为这个作者本身又自己来批驳这种二元论，就是这个二元论本身极其的荒谬，而且会把自己引向另外一个深渊，因为人显然不只有两种所谓的冲突性的个性来组成的，而是有很多很多种，包括这个书里边其实也写到说，就连最天真的人也不只具备单一的自我，每一个我都是一个多重世界，一片小小星空，一团由形式、阶段、状态、由遗传性和可能性构成的混沌。所以如果是把自己来进行二元论的简单化的话，实际上有可能是在做一种错误的方向的探寻吧。
对，他这个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尤其是后来哈，他在这个魔术剧院里面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他自认为狼和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的反叛和对这个结果的一个反向的说明啊。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越意识到可能性的多样化哈，他越成熟。我觉得这个哈里哈勒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性，即使他已经50岁了，我觉得他还是有非常幼稚的一面。对。
然后作品里边有几个很重要的角色，大家如果读完书之后肯定会印象很深刻，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赫米娜，就是他在作品里边遇到的一个带他进入新世界的人吧，还有这个帕布罗，一个音乐家，一个乐师，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那种导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玛利亚，玛利亚是由赫米娜带入他的世界，带他去体验性爱的欢愉的这样一个女性角色。 那首先我们可以先聊聊贺敏娜这个角色，应该说很显而易见是男主角的一个自身的镜像，那么这个镜像是怎么样去发挥作用的在一个作品里面？
我觉得赫敏娜对哈里哈勒来说，他象征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种无忧无虑的去生活的能力就是哈里哈勒他没有的，他没有，但是他又非常渴望的。那这个赫敏娜呢，就是赫尔曼的女名嘛，这人就是他自己啊。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头，赫敏娜、玛利亚还有帕布罗都可以被理解为他灵魂生活的片段。
对，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啊，他采用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手法哈，当然他离不开他在荣格那里接受的心理治疗哈所带来的灵感。而且我们可以在黑塞的作品中看到他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写作哈，从悉达多我们看到远东的人文主义哈，还有德米安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心理学的缩影，那这个荒原狼就更加直接的把他灵魂的多个镜像哈，就直接以人物来展现出来。那这个帕布罗我倒觉得他可能某一方面是莫扎特的象征哈，因为莫扎特和歌德在这个书里头被他译为不朽者和他的偶像啊，他非常崇拜歌德啊，就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崇拜歌德，因为他永远不可能像歌德那样。然后玛利亚呢代表的是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我觉得这个是黑塞一直特别渴望，就是摆脱道德的束缚。那么这个玛利亚给他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情啊，他本来他觉得他自己不会再有任何的感情，他基本上连活都不想活了，是吧？他想去死。一方面呢，他对现实不满，而且在现实中呢，他也无法找到能和他有相同观点的人，然后处处碰壁。另一方面，他的感情生活也不顺利。他在这本书里头有一个，好像一年就见一回吧，还是怎么样？
对，一个
就是一个女友 啊，这个人也可以理解为是黑塞的第二个妻子，跟他结婚大概没几年就跟他离婚了，好像比他小15岁还是怎样，就他们两个完全没有共同的爱好。那么玛利亚的出现呢，让他从道德的束缚中获得了解脱啊，这也是他的愿望，倒是不一定是真的哈，就是他一方面希望像赫米娜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一方面希望像玛利亚那样不受道德的约束。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看着玛利亚的特点就是美貌啊，他没有别的特点，我觉得他擅长的是什么，擅长的是展现他的美，用他的美去和别人交流，用他的肉体去和别人，他没有意识，他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也可以说这是在哈勒眼里这是他所渴望不可及的一个境界。
嗯，
对，
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玛利亚也像是赫美娜的某一个分身，因为这两个角色其实是可以合并为一个角色的，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比如说跟赫美娜产生这种性方面的接触，而是两个人更多的是关于智慧的交流。
对，他们两个是一个互补的这样的一对，这个玛利亚和这个哈里哈勒他们两个是互补的一个人。那么这个赫米娜也很喜欢他精神上的这些东西，然后哈勒呢又喜欢他自由自在的生活，同时他们也有很多共同点啊。这个赫米娜他喜欢圣人，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天真的少女啊，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他喜欢圣人，他喜欢读圣人的传记，而且他也希望在一定的时候他可以重新变得虔诚。
嗯，
赫美娜首先他一见到马上就要去寻死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立即就采取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式来对待他。那么这个正确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母亲的方式啊，一个母亲对待一个乖张，对吗？这样的一个儿子
孩子，嗯，
对的一个方式安抚了他。
那你没有想过为什么赫美娜打开哈勒的方式是用跳舞，最开始是这叫胡步舞曲，后来就带他跳了各种各样的舞，然后逼他走出自己生活中的那样一个僵硬的小小天地。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参加过舞会，尤其是这个书里头写的那种舞会哈。我觉得黑塞他在通过这个场景的描写哈，写出了他所渴望的啊，摆脱掉他个人的束缚。
嗯，
对，
嗯，
可能只有跳舞才能让他找到那种紧张的那种对立面吧。
嗯嗯，实际上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明显思虑过重的人，就比较精神内耗的一个人。
对，首先他是一个病人啊，
嗯，
不仅身体不好，他有痛风病啊，
啊，
其次他有抑郁症。
啊，
对，
是，
这个是书里头已经写的了哈。
啊，是，
而且他又是一个正直的啊，有良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
嗯，
你可以这样说，一个中年人啊，
嗯，
一个渴望继承德意志传统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的这样的一个人哈，
嗯嗯，
所以他的思虑是相当重。
对，因为我上网也看了一些什么长长短短的书评啊，包括这个作品也拍过电影，也会有一些影评评论就说，哦，这人有病啊，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我说他确实有病啊，而且人家说自己有病了，他拍的就是一个病人怎么样自己去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嘛。
对，所以我说这个书是很积极的啊。就像哈里哈勒这样的一个人呢哈，他是来自于市民阶层的这样的一个人，但他同时呢他又不想彻底的归属到这个阶层。
嗯，
他在这本书里深刻的啊，非常刻薄的批评了这个阶层。那么他想成为不朽者他又做不到。
嗯嗯，
我是怎么理解这个不朽者的，啊，
对对对，
这个不朽者他并不是说他是个神，他可以永恒的生存下去，
嗯，
啊，这一点歌德在这本书里自己他也否定了。歌德自己都说，
嗯，
说你不要这样对我们这些老朽哈，我们也是要死的，
就不要捧杀我们。
对，你别捧杀我们是吧。而且我其实就挺喜欢寻欢作乐的，
嗯，
歌德最后这样说，
嗯，
从这个反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哈里他的局限性，
嗯，
对吗？他老是在用他的这种认知去理解他所理解的世界和人，
嗯嗯，
那么我所理解的他眼中的啊，这个不朽者是什么呢？也就是他所做不到的，
嗯，
像歌德和莫扎特这样的人呢，就是人格非常统一的啊，他们可以创造，可以生活，而且可以展现他的美，他可以为人类留下他的遗产啊，他也非常有深刻的思想，就是他们不是生活在这种分裂当中啊。那，
嗯，
莫扎特就更不要提了啊，莫扎特就不屑于谈论不朽，或者说也不屑于谈论分裂，他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创作。那么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纯粹的人。
嗯，
他们接近了永生，也就是说他们以他们的作品，以他们的人格哈，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道闪光哈，
嗯，
我认为哈勒他所喜欢的是这个东西。
对，
那么他做不到这个东西，他一边渴望创造一边又止步不前哈，他就不停的在这儿就给自己绊跟头。他最可悲的是什么？他可以领略这些东西的美啊，他知道歌德是如此的伟大哈，莫扎特音乐就像是鬼斧神工，就是如此的流畅，
嗯，
如此的和谐啊，就这个和谐他就做不到，对，他不和谐。
嗯，所以如果是从作品的序列来讲，他是先写的悉达多，然后德米安，然后是荒原狼，是吧？我看一下，
像是先写的德米安吧，
对，先写德米安，
对
对，1919，然后22年悉达多，然后27年荒原狼。所以悉达多这个作品大家也都相对更熟悉一点，他实际上写的是一个不朽者的诞生，就是佛陀嘛。然后到了荒原狼的时候，他去讨论不朽者是否真的不朽，甚至让不朽者本人出来说话，然后去打破他对于不朽者的一些幻想。我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
嗯，我觉得我们读了黑塞的几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黑塞一生哈，笔耕不辍啊，在干嘛呀？
嗯，
每次他都在以全新的方式去寻找真实的自己啊，并且他永远都忠实于自己。
嗯，
黑塞呢，他对自我呢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理解，他认为人生来是不自由啊，我们是附着在一种原初的这种所谓自我之上的，我们需要冲破原初的东西啊，形成一个真正的自我。那么悉达多呢？他描写了一个婆罗门之子， 走出家门去求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黑塞到此就找到了人生的终极答案。嗯，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可能读一本书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永远都不可能，对吗？
对。
那么像黑塞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也可以简单的说几句哈。
嗯，
他活了85岁，活得也蛮长的，
啊，跟歌德一样长寿。
对，像歌德一样，对，这一点达到了不朽。
对，他不是。
对，然后呢，他大概留下了有40部作品，近40部的作品，
嗯，
发行量啊，在全世界有1亿2500万册。
嗯，
对，这个大概是应该有个几年之前的一个统计哈。
嗯嗯，
而且他很喜欢给读者写信。他为什么是青年人的诗人哈，啊，青年人的朋友啊，他是反叛者的诗人哈，啊，所有一切叛逆者的朋友哈，啊，他特别爱给大家写信。如果他活着该多好哈，啊，我们也给他写一封信。他一共写了35000封信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信里头大概哦，他不仅给读者写信，他还给他的作家朋友啊，同时代的这些同行啊，各种各样的人写信，爱给人回信，就是他后来刹不住了，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一个精神导师啊，然后给他写信，他就会回，不停，每天都在工作啊，然后他还写了5大卷的书评啊，5大卷的书评，
哦，还是一个评论家，
就什么都写，5大卷的书评啊，而且我认为他的一生哈，他的一生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是创作，一个是服务，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词。
嗯，
我希望啊，我希望我的一生是一个服务的一生哈。
嗯，
对，也就是说，他写完了《悉达多》并不是终点哈，我们可以看到他在50岁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么大的问题哈，他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比那个年少的啊那个英俊的悉达多所遇到的问题要严重的多哈，他几乎活不下去。
因为悉达多是一本开悟之书，很多人甚至读了悉达多之后都会有一种开悟的感觉，但是写了这本开悟之书的黑塞并没有开悟，或者说认为自己开悟了，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一种自我麻醉的幻觉，真实的面对自己在每个阶段的新的矛盾然后新的困惑才是生活的真相。
对，你说的太好了。
听我说的吗？
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嗯，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和我们一样啊，不可能写一本书就找到了答案，这个悉达多最后啊怎么着了，后来
就是去
划船
去
了啊，后来说
摆渡人了，
啊，我们这爱这个世界如何如何的啊，这很难的。我也想说我要爱这个世界啊，但我想知道我怎么去爱这个世界，我第一步该怎么做啊，我每遇到一个状况，
嗯，
我可能都会有新的反思，
嗯，
或者是新的反应，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认识自己啊，包括自己的善和自己的恶啊。
对，对，
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是在不停的更新的。
对，
包括这个黑塞也是啊，荒原狼明显的就是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
嗯，
我觉得悉达多他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是如何理解这个婆罗门的哈，他就是印度这个种姓里头的高种姓，但这个高种姓它并不意味着富有，
嗯，
啊，因为我看有些人说他好像什么富二代什么的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这个高种姓里头甚至不包括商人，也不包括皇族，也不包括军人啊。
对，
这种姓只包括他们这些
神职人员。
神职人员，
嗯，
对，他们也可以是贫穷的婆罗门都有可能哈，
嗯。
那么他的使命就是去寻找他的神啊。我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个中年人遇到的问题就更现实了。
对，
我认为他从那个他对远东的人文主义的理解和他的缘分吧，我可以说他跟这个文化有缘分啊，因为他家里的这个情况，
嗯，
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吗？
对，他妈是出生在印度。
对，
他就很年轻的时候就读了老子跟庄子。
对，他外公是一个传教士嘛，在印度传教，然后他妈妈就出生在那里，然后他爸爸也是一个神父。
嗯，
啊，或者说是牧师，对，神父应该是天主教，那么是牧师，
嗯，
对，所以说他家里的这是在欧洲哈，你作为一个牧师，那社会地位也是很高的啊，他家里人就希望他能够沿袭他家里的传统嘛，去做牧师或什么的，然后他就没有这么做，
嗯，对，所以黑塞他其实，比如说从在伦夏到后面的悉达多、德米安，包括到这个荒原狼，我觉得。在他的作品内和作品外，他都是一个不停的在自我探寻、自我怀疑、自我颠覆，然后让自己不停的通过这种思考成为一个新的人的人。对，我是这样去理解这个作者的。
是的，是的，我认为黑塞他是一个观察者啊。这个观察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是向外的观察。观察这个时代，观察这个社会啊，观察人的变化啊，周围的情况的变化，以及他甚至在这本书里反复提到了二战，他遇见了二战的爆发哈、
嗯。
另一方面呢，他是一个自我观察者，我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每个人可能都需要有一点这个，但是像他这样人多了哈，就是他是一个不停的观察自己的人。
嗯。
观察自己的行为哈、啊，观察自己的语言，就像是他跟教授，他去教授家里面吃饭哈、啊
嗯嗯。
那么他身后那条狼在干嘛呢？就在观察他哈。
对，
就说你看你明明都不想活了哈、啊
嗯，
结果在大街上你碰见了这个教授哈、啊，给了你几句好话哈、啊，你就立马开始摇头摆尾了、
嗯，
而且马上就答应了教授的邀请啊，
人家收拾起来
去人家。对，就去人家做客了哈、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他在教授家里面啊碰了一鼻子灰哈、
嗯，
就这个人就是他无法达成一个平衡嘛，也可能是因为他有病哈，可能我们一般人不会这样做，对吗？比如说我去你家里看见了一个特别难看的东西，我肯定不会说，
嗯，
你会说吗？
不是，我觉得他看心情
哦，
不是，我觉得他是那样，他并不是说。一进门看到那个歌德的画，他就马上跳出来说这个画真难看，他基本的这个所谓市民精神的部分还是在的，但他是跟对方讨论了一些政治的话题，然后对方严厉的批评了跟他同名的写政论的那个叛国者、
哦、对，还有这一出呢，
对，然后对方不知道他批评的这个人就是今天做客的客人，他在这个部分一直在隐忍，但是他转身准备就是
忍不了，
对，准备离开的时候又看到这个歌德的画，那种感觉就是说，就你们也配喜欢歌德，然后一下就蹿了嘛。
对，他就蹿了，他就，我觉得他也挺逗的哈。不过这个教授也挺逗的，教授就跟你说，哎呀，你看这报纸上这个人叫哈里哈勒啊，他写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是应该把他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哈、
嗯。
他就没有想到对面这个人就是这个文章的作者嘛，这就把他给惹火了。再加上他家里头那个歌德的画像哈、
嗯，
他这个气是源自哪里呢哈？
嗯，
我认为哈、啊，就是，因为我听孟琪跟我说的，说有人说这个哈勒是一个社恐，但是我的理解恰恰相反哈，我觉得他是一个迫切的渴望与人交流，迫切的进入他人的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人。
嗯，
他为什么看见这歌德的画像他就蹿了呢？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突然意识到，你比如说我认为志明和我是知己，你知道吗？
嗯，
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特别喜欢歌德哈、
嗯、
结果你眼中的歌德是这样子的，如此的庸俗不堪、
哦、
就是他立马就觉得这个教授跟他是当场就决裂了，这种感觉，
嗯，
这个决裂让他极其失望，而且他更深刻的感觉到自己的孤独、
嗯、
啊，就是天哪，我本来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啊、
嗯嗯、
啊，结果他是这样理解歌德，
对，
怎么可以呢啊，
所以他们前面在交流的时候，咱们想象一个画面啊，就是他不是荒原狼嘛，
嗯，
这人狼对话，狼在背后一直在说这个人在批评你，在攻击你，然后人的部分在跟狼这边安抚说，哎，忍一忍忍一忍忍一忍，然后呢往前一走看这个歌德的画，然后这个人说我也不能忍了，就这种感觉，
对，就是这样子的，
嗯，
也就是说，他对人是有期待的啊，他对朋友啊，他本来就在街上，他都 灰心丧气了啊。这个时候他碰见了一个教授啊，教授他就答应去人家家里了，结果他又马上感到失望。也就是说他不是社恐，他反而是有强烈的渴望。
渴望真正的交流。
对，但他这种渴望也是非常虚妄的啊，就是你渴望你的朋友能百分之百的理解你，这也是有点。
真正能够跟你百分之百交流的人只有你自己。
对。
对，而你跟他之间也有你们的问题。
对。
对。
是的。
对，因为就是说恐这个词儿，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以前也想到了。因为最近这个词儿也比较流行，然后我也经常就是拿社恐当成我不爱社交的一个理由，说啊不好意思我这人社恐，如果说。后来想了想，我年轻的时候也不社恐啊，就每天都在人堆里扎着，天天跟大家吃吃喝喝的。后来想了想，我今天理解的社恐，我会更倾向于它是一种不合群，或者是不想合群。而这个不想合群跟江颖刚才说的想要跟人产生真正的交流实际上也是同一件事情。对，因为群这个事情本身就让我觉得很恐怖。比如说今天饭桌上有十个人我都不认识，我如何在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呢？确实是一个感觉很困难而且会很痛苦的事情。
是，就是他渴望在人群里面有共振嘛，
嗯，
就是他希望能有人理解他，嗯，他也去理解别人啊，嗯，但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他也并不害怕人嘛，
嗯，
因为他原来是，嗯，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个政论家啊，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他是非常大胆的，
嗯，
他并不害怕什么，
嗯，
可以非常大胆的表达他对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啊，复仇主义啊，还有就是这个扩军备战的这种批判。
对，
但是
因为那之后二战就发生了嘛。
对，很快他就是说我就反对这个二战啊。
对，
就其实那个时候才是26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5年和26年哈，
嗯。嗯。
但是我认为他是个有勇气的人。
对，
一个有勇气的人，另外一个我很真实的一个人，就这个人是挺好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作品被很多读者喜欢，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最后的那一场大戏，就是从那个化妆舞会到那个模具厂，非常的玄幻吧。因为里边有很多，实际上我感觉比如说你用影像来呈现，甚至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才能够还原他作品里边那些场景。那他进入到这个模具厂之后，在他面前有很多的相当于很多扇门，然后每一扇门打开之后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未来，或者说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比如说一个叫加入愉快的狩猎啊，猎杀汽车，人格塑造指南，驯狼奇观，所有的姑娘都归你，如何用爱杀人，这些门他都一一打开了。
对，我觉得哈里哈勒哈，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嗯，
啊，他的问题呢就在于他不能从更多的可能中去理解他的生活，他太专断了。
嗯，
我觉得他，但是他在这个魔术剧院里头呢哈，他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了这个世界。你比如说他一开始他进入那个射杀汽车，
对，射杀汽车，
对对，射杀汽车。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啊，
嗯嗯，
他不仅在这里面不反战了，他还从射杀汽车当中得到了快乐。他理解了这些人哈，他能站在另外的角度去看待他的生活了。
对，
还有就是他走到那个好多的姑娘，对不对？
嗯，
那都是他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嗯，
他年轻时候遇到的姑娘，他没有一个。他敢这样大胆的去表达他自己，
嗯，
啊，他错过了第一个姑娘，对吗？因为他那个姑娘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在这个魔术剧院里，他告诉他：“嗨，你非常美，我爱你。”他这样说了，
嗯，
那他就得到了全新的一个人生，嗯，然后紧接着他又认识了那么多的人，最后他还去了好几个地方。
对，包括就是驯狼的那个场景。
对，也就是说这个魔术剧院呢从各个角度告诉他这个人生就像是一个魔术一样，
嗯
啊，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打量他，从不同的认识去理解他哈，
嗯，
你可以是和平主义者，但是你有可能也是个战争狂人。
嗯，
你今天可能是一个法官，那么你有可能也是一个罪犯，就是我们的灵魂的多样性。
嗯，
还有这个人狼互换呢，就直接的 告诉了他哈，这个人与狼这个荒谬的杂耍哈，就直接点出来了这个主题。嗯、
对，
我认为整个都是为他的答案，就是这个幽默做的论证。
嗯，
他在用这些场景，这个魔术剧院里的种种的奇遇，为他的结论这个幽默做论证。也就是说，对哈利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幽默是他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
嗯，
就是他生存的唯一的一个解决办法。
嗯嗯，
他既不可能成为不朽者，他也不可能回到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不会对现实不满的。比如说今天的人们，大家都在追求发展，那么市民就跟着去发展，大家都要这样，那我也要去追求这个。但是哈利不是，哈利反思了这种行为的荒芜哈，这种行为的荒诞、
嗯、
那么这就是他不可能融入市民社会嘛，就是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不朽者。 对他来说，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幽默，就是你幽默的去看待这一切。
嗯嗯，就是魔术剧院的整个这一大场戏吧，也是我自己在读小说的时候，后来我也去看了那个电影的时候，很沉浸式体验的一个部分。因为他比如说在写这个猎杀汽车这个东西，其实让我感觉到了比如说有点像冯内古特的一些作品的那种极致的幽默感，用这种极致的幽默来把这种人性里边的黑暗面进行一种荒诞化的处理。再比如说他穿越到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每一段恋情和无疾而终的恋情，然后让自己心目中关于爱情的遗憾得到所有的完成。这个过程其实也让我想到比如说像13年吧，有部电影叫绝美之城，一个意大利电影，最后的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人回到了自己20多岁的时候，和自己的初恋的那个恋人，两个人在一个海边的礁石上，然后两个人最后的一次见面，以及他每打开一扇门，然后就发生了一个不同纬度的未来，也让我们想到很多其实之后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有一个日本的动画片叫《四叠半神话大戏》，跟那黑塞的这个作品里边很多场景是非常非常相近的。以及最后这个小说的一个咱们姑且称为结尾吧，就是他在某一扇门背后啊，就是在如何用爱杀人这扇门背后，他用一个相当于这叫什么象征性的一把刀杀死了象征性的他的赫米娜，实际上是作为他的镜像的一个女性。你觉得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这魔术剧院相当于你用另外一种幽默的方式去生活，让他做不到、
嗯、对，
他混淆了这个幻象和现实。
嗯，
他当时是看见了赫米娜和那个帕布罗在一起，
对，
他就妒忌心大发，他就把那个赫米娜给杀了。
嗯，
然后他最后被判永生、
嗯、
是吧？
对,
对，他为什么杀了他？我就觉得他的自我还是在不停的抗争吧。
嗯，
他一方面接受了那些幻象哈、
嗯，
另一方面他又处于现实当中。
嗯，不过关于他为什么要杀赫米娜，最后书里面后来有一个法官嘛，这个法官也是帕布罗，也是莫扎特。柳说了句话，说我倒宁肯你是因为嫉妒而杀死他，而实际上你杀死他仅仅是因为在你们俩刚刚认识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你一定要爱上我之后才能够杀了我，而你也会因为杀了我之后真正能爱上我。他可能是受到了这句话的一种心理方面的暗示去做的这件他认为是满足对方需求的事情，而这个行动本身又包含了极大的一个荒诞和荒谬。
对，
嗯，所以这个东西也让我想到了一个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作品，就是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那里面叫乌鸦的少年，他其实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你会跟你的母亲做爱，你会杀死你的父亲。然后他最后相当于是通过了很多的人物、很多的叙事，辗转的完成了这样的一个预言或者诅咒，并且在完成了最终的杀戮之后理解了自己这个行为的荒诞，因而进入了这个游戏的下一个环节。
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嗯，
就是他把赫米娜杀了以后、
嗯、
他才突然意识到什么。
对，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觉得只有他把这个所谓的 错误的事情完成了之后，他才能意识到他的错误。
嗯，
对。而万幸的是，这是一个游戏，所以魔剧场它的意义就是在于说，你在这个剧场就像一个游戏一样，这次你玩的真的很差，但是没关系，你再来一次。
是这样说的，是的，是的，对，
就是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你可以，如果你愿意啊，你可以无数次的安排你灵魂的棋子，而且你随时都有这种机会和可能。
嗯，
关键是你要学会笑啊，
对，
要学会生活。
嗯，哎，你说笑这个事情，或者幽默这个事情，对于哈里·浩勒，或者对于黑塞，或者对于哪怕是今天的我们来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它意味着轻盈，轻盈。我们很多人都活得比较沉重吧？
对，
包括尤其是这个荒原狼。嗯，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他在魔术剧院里面看见了勃拉姆斯哈。但莫扎特是怎么说的呢？他是如何解释这个累赘的呢？哈，他说这个勃拉姆斯哈用了太多的音符了哈。这些可以删掉，
嗯，
那么他就不需要背着这个，然后再负重前行，
嗯，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删掉的，好轻盈，要欢笑跳舞，我觉得这些就是幽默吧，
嗯，
幽默就意味着可以轻盈的生活，
嗯嗯，这书里边有大量的关于音乐的讨论，包括他跟帕布罗在讨论说，音乐是不是要有阶层啊，高低贵贱。古典音乐的那些已经进入圣殿的作品跟你们这些胡步舞曲真的都属于音乐吗？还是应该我们应该区分的去对待，以及他后面跟莫扎特的那个对话。因为我知道江野老师本身是学音乐的，你是学音乐剧的是吧？
没有，我是
啊，
我是学唱歌的
啊，是是，你是学唱歌的，而且是科班出身学唱歌的、啊、那你在读到这些关于音乐本身的讨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更特别的理解、
导师也不会，我们可以看到哈里哈勒他是一个德意志文明的传承者、他当然短时期内他无法接受爵士乐啊或者是什么这种舞曲啊
网络神曲
网络神曲啊等等等等的哈、他希望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一大段他谈到了德意志的精神
对
啊。就是说德国人如果喜欢音乐啊等等瓦格纳呀、等等他也不喜欢瓦格纳他在这里还批判了贝多芬可见他是一个古典主义以后他就看不上的一个人
嗯，
就是从古典主义以后因为贝多芬就是属于半脚已经踏进了这个浪漫派了、他就完全看不上了他还批判
贝多芬都看不上
对对贝多芬都看不上了那他黑塞啊、从小就是听着巴赫的音乐啊长大的就因为是教堂、他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宗教的环境里长大的而且他死的时候他是听着莫扎特的音乐死的啊在收音机里面听这个莫扎特的音乐死掉、
这个是真的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小说的结尾是莫扎特自己做了一台收音机
这挺逗的对他反技术啊他反对技术、就是这个人他非常的怀旧非常的渴望他也不是渴望回到从前他就觉得以前也回不去了啊、那么未来呢又非常的
也不想去
令人悲观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爵士乐就是享乐嘛对吧、就是发展到白人爵士乐以后它就是纯粹的一种享乐啊它代表了都市生活啊人们可以在这种节奏里头跳舞啊、然后纵饮呢、就是他肯定看不上这个东西啊、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哈、这种天真啊这种非常直白的这种欲望的表达哈、又让他很羡慕啊、他是不是处处都是处于一个矛盾当中的人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听得懂爵士乐的啊他是一个有着非常好的音乐素养的就是黑塞这个人啊他就特别懂音乐他写了很多关于音乐的文章、包括他写了很多关于巴赫的弥撒曲的这个文章哈、他特别能写
还是个乐评人
啊对还是乐评人书评人各种评啊就是写、对他懂音乐的啊、他也有很多作曲家朋友
对、
这
个
就是
这不是挺会混圈子的吗
对那这其实他挺啊我觉得他还可以吧
对
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不对、就是这都是说明他就是弄得还挺不错的
就是孤独是他的一面然后渴望跟世界交流是另外一面嘛。
对，我觉得他有非常好的一面，他在 Montagnola 就是他最后待的那个地方，那他家里天天来各种各样的朋友啊，什么托马斯曼呢、那聊得很好的。对，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跟他的几个妻子都过得不太好、可以理解。
那最后聊一下这本书的所谓的现实意义吧，因为这本书他自己在过了很多年之后写了一个相当于是类似于后记的东西，说这本书不是关于毁灭和死亡的危机，而是关于疗愈的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到今天其实很多人也认为对于自我认知、自我疗愈，包括刚刚我提到那个概念，比如说人只有在杀死自己之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自己，或者说新的自己。那你怎么看这本书在今天，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比如说年轻人普遍感觉精神压力比较大，比如找工作去什么烧香啊。前两天我听那个梁文道跟程庆老师在看理想做了一个节目，就八分的一期节目，说现在年轻人就是两个方向，一个是烧香，一个是烧烤。对，实际上是代表了一个极致的精神寄托和一个极致的物质狂欢，实际上是两个方向。
我觉得都行，我觉得都好、真的就是幽默哈是他的办法，并不一定适合于所有的人。另外我们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理解他所说的幽默啊。
对， 对对。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这个环境下，每个人都非常艰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你应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你可以幽默，你也可以去烧烤，你也可以去
烧香。
烧香。对对，可以烧，为什么不呢？对。
我觉得是更真实也更轻松的去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吧。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旅途是有限的，不如去轻松一点。对、总之都很多事情我们早晚是要经历的，其实没有什么担忧，也没有什么可害怕。
那今天的分享部分就先到这儿，然后最后也再念一下江一老师啊非常优美的文字翻译的最后一段，就是我理解了一切，理解了帕布罗，理解了莫扎特，听见了身后某处可怕的笑声，我知道了口袋中装有千百万生活游戏的棋子，震惊地预感到其中意味，我愿再次开始游戏，再次品尝他的苦，再次为他的荒谬站立，再次并不断地徘徊在我内心的地狱，总有一天我会下好这盘棋，总有一天我能学会笑，帕布罗在等着我，莫扎特在等着我。